感谢主的恩典，再让我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一起敬拜上帝。我特别感恩啊，在过去的几个月啊，我真的看见神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啊做非常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火热起来，能够也适应我在这个教会服事的这一段时间啊告一段落。现在也是一个盼望啊，神很快的啊，就呼召他的仆人来大家的当中来牧养啊，大家以致大家能够在神的真理上，在啊行出神的话语上，都能够不断的有进步。啊，我大概会在这一周就再出差啊，到啊这个东亚的地方，能够有一些的服事。啊，我心里啊也纪念弟兄姊妹啊，刚才也默默地为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托住大家，以致这个堂会，虽然我不在，我的心在你们的当中，纪念大家，也同时啊看到神能够继续的带领大家，能够在这个服事上更进更上一层楼，能够给主有更大的使用。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前几周去过这个埃及跟黎巴嫩啊，我在那边的啊这个短宣的过程啊，心里真的是给神的啊给我看见的东西有很大的触动啊，所以我有回来，我跟同工们说，我说 I'm on fire， 就是我的内心因为看到神的奇妙的工作，我的心就被燃烧起来。真的有一些东西不讲不行，不做不行，真的要啊盼望神能够使用，能够在这段时间把神给我的感动，让更多的人能够有分享的机会。所以今天啊，当我去预备啊这一个信使的时间，我就想起啊我在当中跟当地的教会所讲的一句话，然后就从这句话里面来引申出今天讲到的内容。那我们在听神的话以前，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丰富，你真的是笃行其事的上帝。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以致我们的心就深深地给你吸引，能够更爱你，也能够顺服你的引导，在地上能够活出你喜悦的人生。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以致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个在圣灵的当中不再依赖。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在2011年以后，叙利亚就是在以色列北边跟东边的一个国家啊，有很大的战争。叙利亚的内战引发这个联合国说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人道危机。大概这个战争当中有35万以上的人已经失去他们的生命，有560000万的难民从叙利亚的这个战场这个地方逃到其他的地区。另外就是有600万以上的人在整个国家的里面流离失所。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给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叙利亚的地方去到这个黎巴嫩的地方。 我今天就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黎巴嫩里面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希望能够鼓励我们能够一方面看见上帝在哪边的作为，也同时能够活出一种更丰盛的生命。黎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人不多，只有他自己本土的人大概只有400万，但是他就迎接200万的其他国家的难民。我更惊讶的就看见，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来，黎巴嫩跟叙利亚有战争，所以叙利亚本来就是他的敌人，但是当叙利亚的人民从叙利亚的战场里面走到他们当中，他们闯开他们的手来迎接他们，他们把这些难民，大概200万的难民，占他自己本来人的50%，就迎接到他们的社区的当中来帮助他们。我们有机会去探望这些难民，他们是住在这些营的当中，他们的这个房间吃饭的地方跟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房间，他们都坐在地上，然后就把垫子放在这个地上，就成为他们的床我们探望这个家庭妻子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逃难过来以后，他们就对这个伊斯兰教已经失去信心了，伊斯兰国对他们的这个同胞的残杀，让他们对这个回教没有信心，所以他们现在在哪边在寻求新的信仰。所以有弟兄姊妹去把神的恩典跟他们分享，他们就接待我们来分享他们所遭遇的。在这个图的左边这个家庭，他们因为逃难来到这个黎巴嫩，能够在哪边已经信主了。他们一家信主以后这个弟兄的岳父还在叙利亚，还跟他们说我要趁势来到黎巴嫩把你们杀掉，因为他的岳父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一个在伊斯兰教里面非常严守遵行这个可兰经的一个家庭这个弟兄就没有惧怕他的岳父的警告，还是在哪边来信主。我们在哪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孩童，因为这些回教徒他们生孩子生很多，平均一个家庭大概有7个人有一些家庭有10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经过这个苦难的时间，他们的眼睛看着我们，我们的心都被融化了。然后这个是一堆的年轻的这个我们叫 teenager 这个青少年大家在右手边的这个 teenager虽然只有15岁，她已经怀孕了她的丈夫是这个18岁的青年所以他们已经在哪边开始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挑战我们看到他们的心看到他们的时间，我们的内心真的非常感有一种很大的触动我看见她比我的小女儿还小，然后很快她要承担做母亲的这个责任。哪边的家庭都带着孩子望着我们，都盼望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得到一点的帮助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分享他们所遭遇的事情的时间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家庭背后的故事都非常感人，非常让人伤心，也非常让人感觉没有盼望。面对这样子的挑战，面对那么大的需要，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没有忘记他们。主耶稣为这一群受苦的灾民，原来还战争没开始以前，我就看见起码有2个教会，神就让他们能够起来建立， 以致当他们的教会啊，整个教会建立以后，他们的整个教堂啊，很多的设备准备好以后，灾难就临到叙利亚的战友，然后这些难民就涌到这个黎巴嫩的地方。我看见基督的身体，就是哪一部分基督的身体，在这样子迎接人间很大的苦难的时间，站起来，他们站起来行动，他们靠着上帝给他们有限的力量跟资源，就开始走出去来供应这一批难民的需要。然后我们也发现非常奇妙，就是主耶稣亲自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的真实。在当地我们看见听到很多的回教徒，他们本来很难相信主耶稣，但是透过主耶稣亲自的在梦里向他们显现，有一个姊妹甚至在死囚的当中，主亲自的在他眼前显现，然后让他知道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让他知道耶稣才是神所设立的神的儿子，神所设立的基督，以致这些回教徒一个一个的来信主。神在哪边已经走在前面，做非常伟大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事情。神很爱这一些的难民，所以没有忘记他们，亲自的向他们显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主亲自的向他显现，以致他能够悔改归向主耶稣。神在哪个地区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有一个在哪边服侍的弟兄跟我们讲超过一次，他说 God is changing the region， 就是上帝在改变哪个地区。我们跟当地的教会有机会接触的时间，我们也发现神真的让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服侍，这样子的摆上，这样子愿意把他们微小的力量奉献出来的时间，他们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这个属灵的复兴。有一个教会我们去探望他的时间，他跟我们说在这个灾民来之前，他们整个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就是50到100个人，然后这几年他们愿意为主来服侍，神就大大加增他们服侍的果效，所以这个教会现在已经有超过1200个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改信基督教的回教徒。神真的在里面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为神所做的真的要再次赞美上帝。当我们看见他奇妙作为的时间，我们的心就真的被触动。在这个图的左边的教会，就是这个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过去怎么去来经历上帝为他一路开路，预备地方，预备奉献，预备这个人才，把这个教会建立好。当这个教堂建立好以后，难民就用到他们的地区，所以就他们就在哪边有美好的服侍来迎接服侍这些的难民。在图上面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拆船的福音机构，他们在哪边非常积极的来服侍这个难民，神也把得救的人数加增给他们，以致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同工都充满喜乐的来服侍，甚至有个同工他不怕危险，还跑到叙利亚的地方把福音传到在战争当中的人。在下面的教会你看到，虽然是小小，他还有个母会，应该比这个教堂大很多，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教会从大概100个人增长到1200个人，而且神继续的使用他们来服侍当地的灾民。当我们看见的时间，我们真的充满赞美，充满感恩，我们巴不得我们就进到他们的当中，能够贡献多少的多少， 能够付出多少都多少。更奇妙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祷告会聚会，然后祷告会完了， 我们就有机会跟这些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一批的弟兄姊妹都从不同的背景过来的，原来在这个中东回教的地方他们常常有战争，什叶派的回教徒跟逊尼派的回教徒他们是死对头的，见到都互相残杀，然后有这个复活特的人、土耳其的人都会把他们杀掉，然后伊拉克的人跟这个叙利亚的人也在战争的当中，然后伊朗的人跟哪边的人也是常常的有摩擦。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美丽的图画，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以前不同信仰背景的人，因耶稣基督的福音都合一在一起，能够一起的向耶稣发出赞美感谢，而能够同心的为那些还在灾难当中的灾民来拜神。他们都起来建立这个儿童的这个学校，这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学校，他们都分班能够在哪边一起的教导他们英文，帮助他们能够在教育上面可以有进步。我更惊讶的就是在这个厂里面今天我不能放这个录像给大家看，这班本来是回教徒的孩子在哪边高歌颂赞耶稣基督，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上帝。当我看见他们兴奋的来唱哈利路亚的时间，我的心充满赞美，神真的在哪边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刚才讲的这个机构他们也开一个儿童的这个学校，就用叙利亚的这个课程来教导这些学生。他们有一个梦想，就是盼望叙利亚战争完以后他们能够再回到叙利亚，他们上这个课就可以在哪边继续的可以上课来进步。他们在哪边地方很小很窄就已经收容100个学生在哪边服侍。后来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难民营的当中，在难民营的当中他们也是这样子来安排一个地方，这个老师就在哪边教这些孩子英文，来帮助他们在哪边没有离开这个学习而能够得到帮助。上帝爱这一班难民，感动教会起来为他们摆上，然后在当中信主的这些灾民，教会也给他们有信仰小组的聚会。这是有一个弟兄每一周进到这个他们的这个住的地方，跟八个妇女每周做门徒训练，来赞备他们。不管他们有一天是被送到外国的地方来生活，还是他们回到叙利亚的地方，弟兄姊妹都赞备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以致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以继续为主发光发热。他们也把这个食物把物资能够总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然后每一段时间就送到这些难民的家里面来支持他们。然后他们也安排地方让这些难民在当中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敬拜上帝。我们有一个晚上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们这一批的弟兄姊妹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哪一个边界当中的这个福尔特人他们在哪边已经信主了，然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不单只这样子，这些教会也准备迎接叙利亚开放的机会，要把福音传到叙利亚的地方。我见到一个弟兄年纪不大，大概可能是40岁左右，他说他已经有7次进到叙利亚的地方，也弄清楚怎么去在叙利亚哪边可以建立一个基地，来在叙利亚当中把福音传给叙利亚的难民。在战争的以前，叙利亚不允许 教会可以传福音，传福音只能在这个教堂的里面，但是现在叙利亚的地方完全的开放，你可以在路边跟人传福音。我们在这个黎巴嫩的地方也可以在路边向人传福音，带领人能够归上主。弟兄姊妹，我讲那么多是让你知道神在哪边已经做非常伟大的工作。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的上帝，他真的是笃行其事的上帝。他开门没有人能够关，他关门没有人能够开。神在哪边所做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份于在哪边服侍的祝福。这个我们有机会跟增长得非常厉害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祷告。在这边这个师母，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间，他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心里就很深的感动，我跟他说，其实不是我们为你们祷告，我求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北美的教会、亚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都在安逸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的物质丰富，但是我们的灵是贫穷。我们好像瞎子，听很多哪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没看见哪边的难民所受的困苦。我们在这边还是埋怨我们做很多，我们很辛苦，我们为主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在哪边上帝开路所做的，我们竟然没有感动。所以我请当地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要再像老底家教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篇信息，就是耶稣向他的使徒约翰显现，然后要使徒把一封信写给在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来到最后一个教会就称为老底家教会。这个老底家教会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教会。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了，我一样都不缺。老底家他们哪边是物质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哪边他们也做一些药，这个眼药赚很多钱，然后在哪边他们的生活的条件非常的好，他们的知识非常的全备，所以他们会说，我们在真理的道上没有缺乏的，我们非常清楚神的心意。然后在物质上面他们也没有缺乏，他们是非常的丰富。像不像我们北美的教会？像不像其他欧洲的教会？像不像在亚洲已经生活非常好的教会？甚至可能像中国某一些的教会，他们已经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而且在真理上都说我们的非常好。然后这个教会还说，我是有行为的，意思说我不是坐在哪边没有侍奉的，我是有侍奉的，我有许多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很忙很累，但是我们是为谁来忙？我们为谁来累呢？我们所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主的眼里是蒙他的喜悦，蒙他的称赞，还是在他的眼里只是草木和谐活街，不值得他欣赏的？我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在属灵的领域当中，真的没有在滴水行舟这样子来往前走，以为自己已经够了，我已经读圣经很多遍了，我认神学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不需要更深的明白神的话，所以主学是其他人要上的，不是我上。 祷告会我每天都祷告了，弟兄姊妹祷告是哪些热心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不需要的，然后我们去教会服侍，哎呀我都已经在教会服侍那么多年了，所以不需要再让我来服侍了，让其他人来服侍了。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再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这个不冷不热不是牧师传道人跟你讲的，不是 Peter 他要很快要出差了啊，这叫鼓励鼓励我们，不冷不热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是从主里面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个包括我在内，我们面对主，主啊到底我不是是不是在你的眼前你看为不冷不热的。倘若我是这样子的话，主说他要把我们吐出去，把我们拒绝。我回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信息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是圣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可敬畏的。我们的主虽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圣洁的主，所以到底我们在他的眼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堂会在主的眼里是个怎么样的堂会，这个才是最重要。不是 Peter 跟你们讲，不是陈牧师跟你们讲，不是往后神差来的牧者跟你们讲你是怎么样，而是主说的才算。主怎么跟这个教会说呢？主说你是困苦的，就是他是束手无策的，他对现状几乎没办法可以改善的。主跟这个教会说他是可怜的，就是他需要人援手帮助才可以从可怜的境界有突破。主跟这个教会说你是贫穷的，就是在缺乏属灵的本质，所以在服事上非常的困苦的。然后主跟这个教会说你是瞎眼的，就是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上帝的真正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主跟这个教会说你是缺身的，就是他的行为没有见证的，没有能够让主得到荣耀的一个行为的表现。所以主跟这个教会说你不冷不热我就把你吐出来，我看不得，我宁愿你是热的，非常有热心的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上帝，还是冷你知道自己的缺乏还会求主来帮助，不冷不热以为自己没有问题，这个是最可怕的。求主看顾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还有我们的堂会的弟兄姊妹，整个堂会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要成为上帝所喜悦充满热心来侍奉上帝。主跟这个教会有劝勉，他说我劝你要向我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在圣经里面，金子是代表上帝神圣的一个表现，所以让我们买一个火炼的金子，就是要我们付代价的，让我们能够有经过考验来纯正的信心，以致我们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主也劝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劝你要向我买这个白衣穿上，以致你赤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主里面得到生病的能力，来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义。主也劝这个教会要向他买这个眼药，对这个教会来讲，哪个区他已经发明很好的药眼药来帮助很多人，所以因为这样子赚很多钱。主就很幽默地跟他说，我劝你向我买，以致你能看见。没错，你物质的眼看得很清楚，但是 你能不能有属灵的眼光看到你的境况，看到你的需要，而求主来帮助，而能够突破。我们感谢主，主愿意这样子来警告这个教会，因为主说，因为这个教会还是他所疼爱的，所以主还会责备管教他。然后主最后的劝勉就是盼望这个教会能够发热心，能够悔改。发热心就是把那些已经静下来的心要动起来了，不要再冰冷的停在哪边了，要动起来。我们要悔改，就是我们动起来的心，这个方向要正确。走错路，走错方向也不对，我们要走在主要我们走的这个方向当中。然后主就呼唤这个教会，他说我看啊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倘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常常劝人信主，但人觉知的时间就用这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对于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主提醒他们，我们听到主的呼唤就要立刻回应。当我们听到主在门外叩门的时间，我们就立刻赶快的走过去，把门打开，迎接主进到我们的房子里面，以致我们可以与主一同来坐食来吃饭。这样子是代表我们听到呼唤立刻回应。我在哪边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难民非常穷，但是他已经信主了，他向耶稣祷告，他的孩子还没去到 他的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他的孩子有没有命可以继续的来到他的当中。他就求神说，神啊，求你带我的孩子过来，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团聚。当他祷告完没久，他就收到一个电话，就从叙利亚打电话过来，就跟他说，哎，你的孩子在我手上，倘若你不来拿钱来赎他们的话，他们就要被吊在这个坟墓的里面。这个弟兄没有钱，他就恳切地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看顾，为他预备这个金钱。然后整个晚上他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祷告完，然后门就有人叩门，他走去开门，开门的时间就是有一个黎巴嫩的弟兄把一笔钱交给他。然后这个弟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爸爸就问他，为什么你拿这些钱过来。这个弟兄就跟他说，昨天晚上到我读圣经的时间，神感动我要把这个钱交给你，所以我早上就拿这个钱给你。这个做见证的弟兄跟我们说，他拿到的这一笔钱碰巧就是那些带他孩子的坏人要拿的钱，他拿去把他的孩子赎过来，而且让他的孩子能够继续的在叙利亚的在黎巴嫩的教会来服侍上帝。我回头想一想，哪一个弟兄他听到主的呼唤立刻有行动？这个就是听到主的呼唤就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跟行动。主应许当我们这样子顺服的时间，他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他会帮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完成。主也应许当我们顺服他的呼唤来侍奉的时间，来服侍的时间，他要让我们经历与他同工的喜乐。就好像这个经文所应许的，他要进到这个房间与我们一起吃饭，来享受一起的同在。而且主有更伟大的应许，他说当我们听到他的呼唤就有行动顺服的时间，我们有一天
要与他一同作王。主应许在父的宝座上，主怎么与父同坐，这样子顺服他道的人也与他同坐，与他一同坐嘛。弟兄姊妹，当这篇信实跟大家分享完的时间，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行公义，靠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以致我们不再不冷不热，而能够在主的恩典的当中发热心，过荣神一人的人生。就请丁亮弟兄跟小明姊妹带领我们，以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所听到的信息。